你的怀旧有多旧？你的传统是从何时开始的传统？你知道吗？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我们熟悉的食物、铜腕、草药、传说、传统产业、历史建筑、祭祀与婚礼、观赏植物。记忆中农村的美好，看似最道地的台湾味，其实都与拉丁美洲植物有关。
联合开帕独享时光，我是主持人李成宇。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斯卡罗》讲述的是一段早年台湾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一些常见的植物、蔬果也隐含着台湾与世界连结的身世跟故事，最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拉丁美洲。谈植物，尤其是热带植物，作家胖胖树王瑞敏是不二人选。他的最新著作《被遗忘的拉美：福尔摩沙回教植物志》写的就是台湾植物与拉丁美洲的连结。他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讲起。胖胖树现在在我们节目线上，先请胖胖树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成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胖胖树瑞米。
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胖胖树这个笔名的由来哦，可以先请瑞米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取笔名叫胖胖树。
那我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写部落格，想要就是开一个部落格，一直想说那我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那刚好那几天吧，好像有跟朋友聊天聊到这个月盈则亏这个成语，就想到那胖这个字就是字面上看起来是半月，所以就是用半月来提醒自己要谦虚，然后要不断的不要自满，然后不断的学习。那树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嘛，那也希望自己可以像树一样慢慢的成长，所以那时候开部落格的时候就叫自己胖胖树。那后来就是出书之后也延续这个沿用这个笔名已经十几年了这样子。
对，树啊植物其实是你本身的专业对不对？念森林
就是很有兴趣吧，就是非常喜欢，那我自己也就是爱种树爱看树这样子。
我很敬佩胖胖树，就是很谦虚，然后可以很认真，然后却默默在做一些很波澜壮阔的事情哦，就跟他笔名一样给我们这种感觉。瑞敏从看不见的雨林、舌尖上的冬鞋、悉达多的花园，一直到这一本最新的被遗忘的拉美，带我们从台湾到东南亚到南亚，然后现在是到更遥远的拉丁美洲，这是你刻意设定的写作的脉络吗？你会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算是刻意设定的，因为我从小因为喜欢看植物图鉴嘛，然后都有一个栏位叫做原产地。那原产地来就是我就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植物来自世界各地？所以从小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谁，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跟时空背景下带来这些植物？那我整个求学过程我就是一直在追溯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在意植物它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本其实有点像是 introduction， 就是概论，要引出后面几本，所以从一开始第一本我就在铺梗了，就是好像比较少。
所以你有预期说要写到什么样的状态吗？每一周都要写到吗？还是
大概就是至少我心里面想的就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跟拉丁美洲，大概就是这四大地点这样子。就是一开始设定就是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大概就是设定五个主题，因为好像过去不管什么样的书写方式，好像比较少人从地理位置综合来讨论这个区域有什么植物来到台湾。我不敢说我看的书很多，但是植物图鉴来说，我收藏了数百本的来自世界各地包含台湾的植物图鉴，好几个书柜，就好像比较少人用这样的主题，除了各国自己出的植物志之外，好像比较不会有，过去好像比较少人这样写作。那也因为我们毕竟在台湾，那 我们去看国外的植物这件事情，就是要在那个地方跟台湾之间找到一个桥梁，所以我就从一开始我就设定想要这个写作脉络。不过我的发展应该是由近到远，就是东南亚、南亚、非洲到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应该会是最原本想象的会是最后一个，但因为我
所以非洲怎么了？
因为非洲难产中那主要也是因为2019年我去了一趟厄瓜多，让我先想说好，那我先跳过非洲，先写拉丁美洲这样子。
所以关于拉丁美洲，你最早的印象，你说是来自小时候一次商展里面看到的图鉴哦。我们小时候都逛过夜市，但是商展这样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你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商展？
我在念幼稚园毕业之前，我是住在高雄，我是高雄出生。那我们小时候在高雄就是叫做熊店，后来慢慢才知道说，原来熊店跟雅琪亚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是用时间来分，就是早市、夜市、黄昏市场，它是比较固定位置的。那商展它比较是流动的，而且它并没有时间上面一定要晚上这样的规定，就是有可能是白天。那我后来也在很喜欢在台湾各地逛所谓的商展、熊店这种活动，因为它常常都是这一群所谓的摊贩，它不一定会在固定的点，它可能今天在这里，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就是，尤其是我小时候有一小段时间住在乡下，它等于是我接收外界资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包括就是还没有麦当劳年代，可能很多小朋友要吃热狗汉堡，也是
就只能在商展里面。
商展里面，那像我就是好奇，所以我会每一摊都去看。那我就印象中，当时候真的什么都有，甚至我小时候有在商展吃过海豚。
海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海豚。
对，那时候没有保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概念呐、所以它是一个对小朋友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记忆点。那我曾经在商展就是熊店里面找到也不能说找到，就是买到不少图鉴。那其中有一本关于这个拉丁美洲，就是亚马逊雨林，它其实也文字也不多，因为小朋友不太可能看太多文字的书，它其实就是图鉴，它其实是一本水草图鉴，只是说它里面有几张当地我们讲也就是国外的热带雨林的照片。那是1980年代，那时候资讯很不发达，所以能够看到一张彩色的亚马逊雨林的照片，对我来说，哇，那真的很珍贵。因为电视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Discovery 这种东西，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一直到1990年代才有什么何笃林主持的《顽皮家族》吧，公视也有播一些就是生态的节目，但真的非常少。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小时候大概就只能看什么《汉森小百科》《小牛顿》，它都是手绘图，所以真的从那一张照片开始，然后我就不断的在书、在报章杂志、在电视媒体追寻这个遥远的亚马逊，然后一直收集资料。
所以亚马逊的什么最吸引你？为什么就可能图鉴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会被亚马逊这种感觉吸引，然后一直到现在到出书都还会有这一段是你很深刻的一段印象？
必须说比较特别的就是，其实随着年纪增长，小时候有一些记忆真的会忘记。比较有趣的是，我去了亚马逊之后，我把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全部又想起来了。
哇，
那我觉得这个很特别，也促成我写这本书，然后还有后来的书名。我想不是只有我啦，应该非常多人都曾经向往要去亚马逊这个地方，不管他学的是什么背景。我听过好多人，我去亚马逊回来，好多朋友找我喝咖啡，都说哇，我这辈子真的很想去，但有时候是没有勇气啊，有时候是后来大家真的有经济能力之后，反而没有时间。
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很两难，
很两难。那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然后我也去之前我有犹豫，因为说真的，两个多礼拜的时间要抛下一切。
对，那个亚马逊、拉丁美洲，对我们住在台湾来讲，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想象上，都是一个很陌生、很 遥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好奇你的这个书写哦，整本书后面你有写到你亚马逊的这一段的旅程，书的前半部你是以台湾的时空环境，然后一些我们怀旧的一些记忆当做一个向度，那你这个向度里面你又交织着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拉丁美洲植物，这另外一个向度，所以读起来是很有立体的感觉，又有我们在台湾的一些背景时空，然后你又带我们把这样的连接到它的很多植物的原始在亚马逊在拉丁美洲那边的缘起，所以这样的一个写作很吸引我，你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构想？
这一本书其实构想上面比较不是那么直觉式的，不像舌尖上的东西，它是非常直觉，光看书名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本书要讲什么，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台湾可以因为东南亚移民非常多，然后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东南亚料理，还有香草蔬菜的介绍。那悉达多的花园它也是很直觉的，就是只要对佛教有点认识，大概也知道要讲佛教植物。那被遗忘的拉美、福尔摩沙怀旧植物志，这整个是一个，因为讲到拉美，它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可是它又是我从小认识热带雨林、认识热带植物的一个开端啊。就是一般讲到热带雨林，你上网 Google 跑出来的照片，几乎都是亚马逊的空拍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去当地之后，因为那时候我在厄瓜多的时候，我其实在去之前我就已经在写作第三本书《悉达多的花园》。那时候我就想，那我想要把我大概去的第二天，我就想啊呵，都已经来了，我就开始一直记录我看到的一切。我就想说，天晓得记下来回去会不会变成一本书。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念头。
对对对，所以我就拿，因为去我出门都会带着笔记本，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你叫我手写在手机上面，我还是
不习惯，
不那么习惯，所以我就带着笔记一直写看到了什么，包括甚至萨满的咒语，
萨满的咒语也可以笔记，
就是把它的那个音。用那个拼音把它写下来，就是各式各样，就每天有点像是在写行程的日志这样子，而且不是说晚上才写，是比如说看到什么我可能马，因为小小的我就马上拿起来就随手就记，回来之后我就先搁着，因为我要赶快把这个悉达多的花园完成，要
先完成，
要交稿。可是在写悉达多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碰到一些不知道怎么收尾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在当地萨满跟我聊天，还有给我一些算是建议，等于是其实也帮助了我完成悉达多的花园。
哦，所以这中间还是有它的因缘在里面。
对，因为我对宗教、对人类学以前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学自然科学，这方面都是以前通识课有学过一点皮毛，等于是我去了那边，等于是我最直接的接触了这个比较原始的宗教的发展的情况。那回来之后，我也找了一些人类学的朋友来向他们请益，然后又补足了一些宗教学发展的知识，才把悉达多这本完成。在完成的过程，因为每天有时候写写烦了，就会开始翻照片整理照片，然后又因为有答应一起去的朋友说年底要演讲，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去亚马逊的过程，那我就就是同步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差不多到2019年底，我其实就把照片算是做一个分门别类，然后一边整理，然后一边找资料，然后当地的那个印象就会开始又跑出来，然后就会开始跟过去我小时候很多事情开始产生了连结。悉达多出完之后，出版社一定会问说，那瑞敏，那你下一本要写什么？因为他小孩是学西语，我回来其实他们就找我吃饭，就听我讲了一段，他们就说，那你要不要把亚马逊这一段游记写完，就是被遗忘的拉美的 part 2。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想说，其实 part 2就可以完成一本书了，就是其实他已经很完整，已经就比很多人这种游记 还要就是也不能说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一般。可是我那时候我就没有答应，我就觉得好像若有所思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缺了什么，缺了什么，
缺了植物。
讲不出来，可是我就在悉达多的花园出版之后，因为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整理资料一直整理资料，就突然有一天灵光乍现，就觉得诶，怎么那么多植物，包含我在当地吃到看到的植物，还有我小时候经验竟然莫名其妙的连在一起，好多好多被已经忘快要忘记的这个小时候的记忆啊，应该说就是已经放在记忆盒子里面很久了，全部都被挖出来了，拉回来了，然后从玉米开始，然后从芭乐，然后一个一个我就，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我学植物比较熟悉，但是一般人可能相对有点陌生的一些观赏植物，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一个这么远的地方会开启了我对自己小时候的我自己的怀旧之旅，从这一趟旅程开启，所以我马上就很开心，就把这一切记录下，我的大纲就完成，我就觉得哇，成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整个大纲出来，我就赶快着手。那写的植物几乎前半段的植物，虽然说好像都是大家在台湾非常熟悉的、常常吃的，可是也是我去亚马逊的时候吃到的、看到的植物，比如说像凤梨啊、芭乐、玉米啊、地瓜啦、花生啊这些，从小我们很熟悉，可是一直到我念书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并不是台湾原本就有。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才被带来，那我在当地看到的时候一开始还想说，哦，原来拉丁美洲吃的跟我们差不多一开始，但是马上我又另外一个念头，就是不对啊，这是人家传统食物，我们反而是受人家影响，那瞬间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来解释，所以就写了一整本书，想要来跟大家说，这个包含台湾的历史发展，原来跟拉丁美洲有这一段一关联，然后也是想要，因为大概这几年也非常流行怀旧这个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植物角度切入去写怀旧，所以我也想要希望大家可以怀旧一下。我朋友也开玩笑说，那你大概等于就是把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全部都割舍，就他们就比较没有共鸣一点，就是
对，有一些对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其实在他们成长的过程还来不及经历到，可能就在台湾
就消失了。那我又非常喜欢引用一些以前的卡通啊，或者是连续剧啊，或者像歌仔戏什么的，可能小朋友也想说杨丽花到底是谁 ？No，
杨丽花可能还不至于，现在还是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认识的这个杨丽花阿姨。对，但是很多你的书里面会勾起，真的勾起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啊，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但现在的台湾社会里面就真的是没有了。
对，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就是跟编辑讨论之后，我就觉得叫做怀旧植物志，好像还因为被遗忘的拉美，就是整个书名完整还是有想过一段，其实我写了很多植物，你说它是乡土植物其实也可以，那后来我们用了这个怀旧植物，这个没有人用过这个就是这个名称，那觉得诶好像真的蛮多人就是勾起了大家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刚提到说有些像凤梨啊，可能芭乐啊，哦，我们台湾常吃，那你在拉丁美洲也有吃到，它的味道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它不至于让你认不出来，就是你看到它吃到它，你会知道说这个其实还是凤梨还是芭乐。但比较有趣的是，像我们现在大概不太会吃土芭乐这种东西了，我们大概吃的都是，甚至有小朋友跟我说，哈，原来芭乐有种子，因为它都是妈妈切好的，可是我在亚马逊当向导采给我们吃的，它就路边这样随手采，就跟我小时候骑着脚踏车然后这样偷采别人的，也不是偷采，就是路边长的偷芭乐那种，他做的这一件事情瞬间就把我拉回小时候，那味道其实是偷芭乐的味道，所以你会觉得哇，我找到一个好熟悉的味道。然后再来是吃凤梨，我们现在凤梨实在是太甜了，可是小时候的凤小时候凤梨是 是会咬舌头的，那他们的凤梨是还会咬舌头，你会觉得哇，就是那一瞬间咬舌头被咬到竟然有一种惊喜，就是很久没有被凤梨咬到舌头的那种感觉。
对，我们台湾的一些那个农业技术太发达，然后让我们吃到很多很甜很香很好吃的水果，但是我们似乎慢慢忘记这些水果它们原本的一些滋味，土巴拉啊，会咬舌头的凤梨，这些慢慢现在更年轻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对，然后还有像他们有一个他们当地其实算是文化资产的一种料理，叫做这个大地之锅，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然后把所有东西丢进去，然后就觉得哇，因为在安第斯山上其实天气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冬天，就是比较凉，然后但是很晴朗，然后我就觉得这跟我小时候控油好像啊，所以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就是某一个 moment 某一个小事情，然后就把我拉回去小时候的记忆，这让我觉得实在太神奇了，所以我后来就架构了一个很完整的系统，然后有系统的来讲这个怀旧植物这件事情。
所以胖胖树，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从刚刚讲到的可能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大发现这些拉丁美洲的植物蔬果怎么会来到台湾这一段过程，可能你用比如说一种植物或水果来帮我们解释这一段的旅程吗？
好，其实大概就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所谓的新大陆，他第一次去他也是非常新奇，所以他那时候就看到了非常多奇怪的热带植物，然后他儿子也都有把它写下来，不过一开始欧洲人并不接受这些珍奇的蔬果，但是西班牙殖民了这个拉丁美洲之后，他不可能一直从欧洲进口大量的粮食，所以他们开始试着去接受当地的这些蔬菜水果，然后吃了之后开始发现有一些是真的蛮好吃的，或者是它有蛮好栽种的各种情况，比如说马铃薯、地瓜，所以在第一就是他们接受之后，那西班牙又很早就殖民了菲律宾，所以那时候西班牙大舰队就从这个中南美洲直接开船，从这个拉丁美洲开船，然后带了一些种到了比如说像凤梨这些拉丁美洲的蔬果，很早就已经来到了这个菲律宾，或者是后来辗转这个荷兰也种到了这个印尼，因为印尼也算是很早就被这个荷兰殖民，到了这个17世纪初，这个西班牙1624年这个荷兰来到台湾，然后1626年西班牙也来到台湾，那时候已经有应该有上百种植物被带到亚洲了，那这些植物有可能是荷兰和西班牙带来的，还有一些甚至在荷兰跟西班牙之前它就出现在台湾，因为毕竟那时候台湾也是这个整个亚洲的贸易的枢纽，所以那时候潮州人啊原住民，可能现在大家看斯卡罗就知道，其实小船跑来跑去啊，那时候航海技术已经非常好，交流很频繁，所以就很多这样的蔬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被带到台湾来了。
所以刚刚讲到菲律宾，我知道这个番茄可能也是慢慢从菲律宾这边到台湾这边过来的，能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吗？
那番茄我常问大家说番茄的台语怎么讲，番茄台语像我是叫做 gamabit， 那我有这个金门的朋友他们叫做 gamadit， 那我后来那你在台湾的史书上面是找不到番茄这两个字的，就是17世纪他是写甘仔蜜，就是写甘仔蜜，那我们小时候也觉得它就是甘仔蜜，那后来曹明忠老师的书上面就有写到这一段，他说其实菲律宾的他加陆语叫做这个 Camatis， 那其实它跟 Tomato 也是同一个字源， T 后来变成 K， 我们因为是从这个菲律宾带上来的，所以受菲律宾的他加陆语影响是很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这一个词作物，就是因为 Gamadin 你怎么想听起来就很奇怪，跟
番茄也没什么连结，
那这个是潮州话的说法嘛，那潮州话叫 Gamadin， 那 或者是金门有人叫甘马比，那我们台湾是叫甘马比，那甚至史书上面 很明显他就写甘仔蜜，就直接这样，
就是想到甘仔蜜感觉起来是这种甜的东西，或者是、跟什么蜂蜜或什么样子，这样子有这样连结，跟番茄的那种意象好像差很多，其实它不是跟水果本身，而是跟它的语言的这样子的传播有关。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不喜欢吃番茄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觉得番茄一点都不甜啊，怎么会叫 Gamabi？ 那小时候大概1980年代那时候就是鼓励大家吃番茄吧，那就开始有什么番茄酱，就是茄子炒饭，去夜市都会有那个番茄包蜜饯，
对，好像糖葫芦
这样，然后还有这个番茄炒蛋这样的料理，那时候傅培美女士她就教大家番茄，我都有一点印象。那我母亲也会做这些给我们吃，就是都说番茄很营养，但是小朋友都不爱吃，
对，因为它番茄不甜，然后可能对
又有一个怪味道。像我住高雄，我们小时候就是沾那个这个蒜蓉酱油在姜这样吃的，所以那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长大之后反而变成是一种怀旧的味道，就是冬天就要去切一盘牛番茄，然后自己调那个酱自己吃那种。那曾几何时，
这也是个特别吃法。
对，那我很印象很深刻，我高中的时候去毕业旅行，我带我同学去六合夜市吃这个东西，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太奇怪，根本没有人要理我，结果现在听说连板桥都有那个夜市都有这种吃法。随着可能是这个资讯的传播，再加上很多中南部到北部工作，那就把这样的这家乡的味道带到中部还有北部，就有这一段。我像恩信现在喜欢吃小番茄的小朋友，大概不知道以前番茄有多难吃。
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食物水果的演进，越变越好吃，那我们很难回头去想象。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很红的水果凤梨咧，它又是怎么到台湾来的？
凤梨我自己觉得它应该是很多人都曾经带的凤梨，因为荷兰在台湾的时候大度就开始种凤梨了，大度王国那时候大度王国就已经有种凤梨的记录，所以也许它来的时间更早，但是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是从名称上面，因为我从小也是个问题儿童，我一直问啊，我问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台语母语，我就说啊，翁来为什么叫凤梨呢？这翻译不对啊。然后如果是凤梨，直接音
对不上，
音就音对不上啊。你要么叫哄来，爸爸妈妈就说，那你去学校问老师啊，就会叫我们去学校问老师。那老师小，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办法回答我，就说长大你也许就知道了。后来也在这个，因为就是在史书上面，然后主要我觉得最幸运的是我大一的时候常常跟马来西亚的侨生混在一起，那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新马地区这个东西叫做黄梨，然后
黄色的黄，
黄色的黄，然后去追，然后也问了会客家话的朋友，才知道哦，原来客家话翁梨，这个翁黄叫
是黄色的黄，
黄是翁沙，国王叫国翁，都是发翁这个音，所以我猜不是潮州人就是客家人引进了凤梨，然后大家看了斯卡罗就会知道，哇，那时候语言非常多，所以闽南人可能搞不清楚到底他讲的是黄梨还是王梨，就变成了哇翁来，就是这样的
翁来。
那很有趣的一段呐、啊，但凤梨也是我看了很多史书，因为所有的水果都被骂过，就凤梨没有，因为凤梨真的太香了。就是清朝的时候，从大陆来台湾的官员每三年要换一个，所以几乎每一个来的都把台湾的水果批评的一文不值。
对，吃不习惯。
那只有凤梨因为它很香，所以没有，几乎我没有看到凤梨有被批评过。
人见人爱的水果这样，
也因为它人见人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那种啊，我在国外看到一个很香或很漂亮的什么水果啊，带回来种种看，加上凤梨非常耐旱，所以它只要有那个凤梨头在，它就可以
就能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可能很 很多人同时带回来台湾，我猜想大概是这样。
对，然后慢慢就变成台湾的一个蛮代表性的一种水果。
对对，就我们的土产。
对，那没想到它的原本的身世其实是在遥远的拉丁美洲。
因为我在亚马逊雨林，我也会去看他们的农田，然后他们也是种着一颗一颗的凤梨，种整排这样，种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跟台湾的中南部的
种法差不多，
种法差不多，农民就是在田埂种一排凤梨，然后大概两年可以采收。我就想说，哇，这又连起来了，那种小时候喜欢在乡下跑的那种，又觉得哎，原来我们种的方式跟亚马逊也差不多嘛，那种感觉就是很奇妙。
就在这么遥远的距离空间之下，然后其实大家不管是栽种啊还是吃到的东西竟然是这么的相似。书里面我觉得我最印象最冲击最大的就是沙士，我从来没有想过沙士的由来是竟然是这样子。我们平常就喝沙士喝饮料，好像就是一个很清凉的解渴的一个饮料，那没想到它也是跟拉丁美洲有关系的。你在书中写到一个北美青草茶的概念，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植物学的时候要上各科，那不同科的植物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就会特别讲，哎，这颗的植物大概有什么作用。那时候也觉得，哇，原来沙士不是人工调味的，是这个墨西哥拔恰这样的植物。当然现在随着资讯越来越普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文献，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去追溯这种植物。它是没有来过台湾，可是它化身成饮料来台湾倒是有这个小故事在。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大概就是非常爱吃沙士糖嘛，那喝加盐沙士大概就是这样。那还会炒，有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炒到底你比较喜欢黑松还是比较喜欢麦根。那有些人说麦根比较道地，有人说黑松比较道地。但我从小喝青草茶的这个印象，我就觉得大家的配方不一样，你很难去说谁比较道地，因为它还是在一个味道的范围之内。你不可能喝了麦根然后说这个是可乐，大概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
它就是沙士的口味。
对，所以然后它其实里面还有蛮多东西的，那只是说可能配方大家都有一点点商业机密在里面。那 唯一最清楚的大概就是这个墨西哥拔恰。
这个拔恰的写法就是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拔河的拔，然后恰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契约的契。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蛮有趣的植物。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
其实它是我们就拔恰这一类的植物，其实在台湾野外很容易看到，就是只要有就是大家如果是去郊山，不管你去四寿山还是中南部各个山头，那个步道旁边常常会长一种叶子圆圆的，然后有三条叶脉，然后有一点刺刺的藤蔓，它就是拔恰。那台湾有，我记得台湾应该有二三十种拔恰，那每一种其实都长得很相似，都很相似，就是叶子有的可能稍微长一点，有的稍微圆一点，但是它都落在一个范围内。那墨西哥拔恰也是就是长这个样子，只是即使是同一个家族，它不同，它的成分都不一样。那像我们中药常使用的土茯苓，其实也是本来就是草药文化里面很常使用 的植物。
土茯苓也是属于这种拔恰他们同一个家族。
对，只是讲土茯苓讲沙士大家都听过，但是
大家比较熟悉
拔恰，大家就黑人乌，
对，这是什么这样。对，我们很难想象其实身边很多植物都不是我们台湾原生种或台湾在地就有的东西。前一阵子有一些走私的猫引起很大的这样的社会的讨论，那这种我们常说外来种可能会破坏台湾既有的一些生态。但我们发现我们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外来种植物。刚我们聊到我们甚至最熟悉的凤梨拔蜡都不是土生土长在台湾，而是在各个不同时期经过各种方式来到台湾，然后慢慢适应台湾这边的环境，然后慢慢长生长，然后变成我们生活中很熟悉的植物蔬果。那胖胖说你怎么 看这种外来种对既有环境生态的影响这件事情？
其实我会做几个定义，一个外来种就是它是外来种，它永远不可能变成原生种，即使它来的时间再长都不可能。那只是说外来种里面它我们还有分成几个小区块，比如说就是外来之后它需要人类特别去栽培，比如说凤梨，你如果随便扔它最后就变成化为尘土，它需要人特别去照顾它，那这种就是栽培的外来种。那还有一种叫做规划种，就是不经过人，那它已经可以在台湾自己繁衍，比如说番薯应该算是就是已经有点规划的状态，就是台湾野外有时候荒废的农地多，有时候也会看到番薯这样子，有一些它可以自己在野外活得好好的，不用人特别去种，它已经适应。或芭乐也是，芭乐就是鸟吃了到处这个上厕所之后就会长出来了，那这种已经适应台湾的气候，这个叫规划种。那还有一种就是它除了规划之外，它会很强势的大面积的扩张它的领土，比如说像我里面写到的银河欢，那它就是所谓的入侵种。那以前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我那时候比如说大航海时代，在引进植物不可能经过评估说它会不会变入侵种，那时候就是想到能吃就带回来了，那它都已经来，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那像芭乐、木瓜这类，大概它也没有对台湾的生态造成太多的危害，就是零星你可以在已开发的乡镇看到。可是有一些植物像银河欢，它的危害就非常大，就是像恒春半岛，它真的已经整个山头都变成银河欢，那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以前是因为科学不发达，那现在我们知道植物可能会这样了，我们当然要尽全力的去防堵这些事情再继续发生。我们不希望说台湾的原始森林会消失，所以从现在科学角度，我也是支持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入侵种移除。但是规划种跟这个栽培种，它其实对台湾的生态没有那么大的冲击，而且它很多都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部分，那这种倒比较不用去担心它。大概我觉得要做这个入侵种，那它其实有好几个，外来种是最大的圈，那再来它经过一段时间它变规划种，那最后有一个最小的圈叫做入侵种。那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入侵种，但很多人把入侵种跟外来种全部都混在一起，就有点可惜了。
对，一般人可能对这样子外来的这种概念其实没有办法像胖说你们专业的这么的划分的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可能要厘清一下外来的这种植物对于本地环境有所谓的规划，就比较可能比较温驯一点，那这种入侵的就是会造成大规模的这种冲击影响，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因为像比如说芭乐、番茄、木瓜，其实它很容易在乡下一些地方长出来，可是它不太会进到台湾的原始森林里面，所以其实影响它大概都是在人类开发的区域长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对原始生态的破坏其实微乎其微。
好，刚刚我们谈的有点严肃了。
对对 对, 对
好，我们回来谈比较轻松一点。胖胖树在书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讲了一趟这个亚马逊雨林的这个旅行的，看的文字都让我很向往，我觉得很过瘾哦。这一段旅程里面你记录到很多你的所见所闻，那刚刚有提到的所谓的帕查曼卡大地之锅，然后你里面也谈到说你还吃到棕榈象鼻虫，
对，
都是让人家觉得很惊悚惊奇的饮食的这个经历哦，可以聊一下你在那边吃到了什么吗？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像我对饮食的害怕程度算比较低的，所以我又是喜欢尝鲜的人，所以不管是在东南亚还是到遥远的拉丁美洲，大概吃虫这个文化我大概都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学生物学都就会觉得虫跟虾子螃蟹它其实是很接近的，那甚至我有欧洲的朋友都说你们台湾吃那个虾子就是水里面游的蟑螂啊，就不能接受的人他甚至会觉得虾子是水里游的蟑螂，那像我们可以接受就会觉得它就是在地上爬的
虾子这样子。
那或者是像大蜘蛛好了，在去柬埔寨吃那个大蜘蛛，我会觉得那个就是螃蟹嘛，地上爬的螃蟹，就吃起来的感觉差不多。那吃虾蟹会过敏 的人吃昆虫一样会过敏，因为它
还是有它的类别地方，
对，它有接近的地方，那口感差不多，只是像就是我觉得那可能在真的是大家心理上面会害怕，
对，而不是我们面对到的食物的本身。对，我们吃螃蟹在我们的习惯或者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种一般的行为，但我们很难面对面前一只蜘蛛说这是螃蟹，跟螃蟹差不多，我可以吃它。
其实台湾过去农村时代，就是像我在1980年代参加喜宴，喜宴上是会有炸蟋蟀的，那台湾大蟋蟀那种，就喜宴的一道料理，而且它就是整只下去炸，你看得到完整的，所以台湾也曾经有吃虫的文化，只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再加上我们台湾可能开始使用农药或者化学肥料之后，你开始会对一方面这些虫就少了，一方面你开始会对这些虫的来源产生怀疑，你会害怕它是从干净的地方来吗？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写过一本吃虫的书，整本都在讲他在世界各地吃虫，他提出的概念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你敢吃虫代表是你对这一块土地的信任，因为这一块土地是干净的，是没有被污染过的，所以我会觉得像亚马逊那个，就是你每天呼吸你都会觉得哇，这里实在是想要多吸几口气，因为那空气太干净了，不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多吸几口就很容易就吸到旁边车子的废气
啊，
所以这样干净的环境，那他们在这样环境里面树上的虫其实吃起来它没有什么任何怪味道都没有，就是跟我们吃软壳蟹很相似的感觉，所以它只是外形真的让人家害怕，但它吃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只能说非常好吃。
对，这也让我们想到这个吃虫想到环境生态的问题哦。几年前我去了一趟越南，那在越南当地遇到了一个当地很年轻但是也是蛮知名的一个厨师，那他也是要带我去吃虫，那我也是露出一副就是不是太那个习惯的感觉，他也是这样跟我说，他就说你现在不要觉得不喜欢吃，现在那个想要抓到这些虫还很珍贵，因为环境的改变环境的破坏这些虫还不容易活下来，是很珍贵的东西。对，现在好像大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环境的改变环境的破坏，那以前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现在反而是没有办法遇到了。
而且我印象中虫还是相对比较贵的，在亚马逊是比较贵的食材，因为水果可能一大袋才几美分，可是虫是一串不知道几块美金，我有点忘记了
两块美金，所以实在算是高档食物，
高档食材，但因为虫有大大小小，所以它一定是吃比较大只的比较有肉，太小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塞牙缝。那其实我在舌尖上的东西里面我就有提到吃虫这件事情，但我又怕大家太害怕，所以我就把照片缩小，
怕大家太惊恐。
对，怕大家太惊恐。那在台湾也因为我到东南亚去，我其实也很喜欢去找那个吃这个炸虫的摊子，但是城市里面它可能真的有点就是放太久了，就是它有一点那种
不新鲜，
那油好像重复一直不断炸，就跟亚马逊那个现抓现烤的真的是滋味上面是差蛮多的。
这昆虫跟海鲜一样也是讲究现捞现抓这样。对，有时候就是这种文明的不同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这种想象哦。这个吃虫可能是对于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区来讲，它是一个其实就是一般的这种饮食当作一个食材的来源，
就主要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取得大型的动物作为它的蛋白质，所以其实像我知道北海道冬天因为太冷了，所以他们也有吃这个小昆虫度冬，冬天他们会把它储存起来的这样的文化，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太奇怪的文化，全世界都有，而且不是只有热带，温带也会有。
好，刚刚讲到吃虫，我们还是要把主轴拉回植物。其实上一次遇到胖胖树聊到说他种了1000多种的热带植物，然后我们大家听了都觉得哇，1000种热带植物种在不知道种在什么地方，那一定很可观，那怎么照顾，大家像都充满了各种的疑问哦。那胖树可以请你聊一下你的这1000多株植物吗？而且你还有一个心愿对不对？我觉得还蛮感佩的，你要为台湾留下热带植物 物的文化资产，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在认识这些植物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热带植物，它在台湾，它可能就是有几棵，然后因为冬天没有冻死，然后就被留下来了。那每一棵植物，它代表的就是台湾的某一段历史，曾经有某一群人，然后带来台湾某一些植物，它可能是试验的，那或者是像我这个在被遗忘拉美讲到，这个就是台湾在大航海时代的，其实植物就的身世就透露了一段台湾的历史。那台湾其实很小，但是台湾有非常多的族群，然后有非常多的历史的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大家带来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那有一些当然已经大家非常熟悉了，可是还有一些就是有 一部分，像我在第一本书有提到，特别讲到金鸡纳，它也是拉丁美洲的植物，可是它以前曾经救了很多台湾人的命，因为它是治疗疟疾的圣物。可是现在随着医药发达，台湾就剩下零星几颗在溪头森林游乐区里面，大家都忘了这种植物的曾经在台湾的经济上面扮演很重要，经济医疗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搜寻这样的植物，然后收集了将近1000种，然后现在应该有2000多，快3000株，
已经2000多，快3000了，哇塞！所以它在哪里？
我一部分放在我家顶楼，因为我住顶楼，那一部分我现在我一直搬家，那现在把它放在我同学山上有一个小的空间，大概就是80平，借我放这样子。那我会希望就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书上写到太多植物了，那我会希望就是除了看书之外，还可以让大家就是来看，就是书上的每一种植物活生生的来看每一本书。我就也许可以有个主题，这一个主题是舌尖上的东西，那我带你来逛舌尖上的东西这一区。真的，因为很多植物你没有真的看过闻过，只看照片会对不起来。
对，很多这种香草植物其实对看你写，对我看书上面的照片，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形容，但是总是不如我真的是摸到它，我真的去闻到它，可以让我们这么的了解或认识植物本身。
对，所以我常会试着带一些植物出去演讲，然后让大家实际看看，比如说娘娘来台湾之后很红的打抛到底跟九层塔有什么不一样，我就直接带一段让大家闻闻看，甚至吃吃看，你就知道原来打抛跟九层塔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会是这种想象，我的想象就是我如果好几个区块，看书从一颗一颗我们来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这种方式来认识这些植物。
对，我觉得确实是你在做一件其实应该算是植物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让我们除了透过你的文字透过你的照片之外，也能透过实际上面的有时候可能已经很少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植物去亲近它去了解它。
然后或者是像我这本书里面有写到比如说四季豆啦、豆薯啦、黄帝豆这些这个拉丁美洲的重要豆类，大家都吃过，但是你都不知道原来它的花长得这么漂亮。我就会想给大家看看，像我特别放了这个豆薯的花，我想要告诉大家豆薯的花很漂亮，就跟紫藤花一样美。
对，因为我往往看到它的时候都已经在那个市场里面了，
它就是剩下那一坨
对对，很棒，希望这个能够好好的这样子让它保留下去，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自看到这些你的收藏。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希望让大家除了怀旧之外，我透过写这些书，我在重新认识我自己。
怎么说？
因为里面其实就是我从第一本到这一本，我是偷渡了我非常多个人的过去的生活经验。那透过书写，我一直在回忆。那我也会希望大家就是看这本书，除了让大家有怀旧的感觉之外，在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重新的认识自己，认识台湾这块土地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几年认识台湾认识自己应该是个显学吧，那我这本书其实有这个目的在。
拉丁美洲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台湾跟整个世界的连结其实比你我想象的更加紧密。这种不止透过网际网路，更可以是透过我们可以实际摸到可以实际尝到的植物蔬果。 当我们拥有知识、好奇心跟想象力，就能打开不同的视野。胖胖树为我们做了很棒的示范。今天谢谢胖胖树来跟我们聊新书《被遗忘的拉美：福尔摩沙怀旧植物志》，也谢谢听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谢谢胖胖树瑞敏，
谢谢陈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